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73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改变观念，突破网络封锁并不难。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青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3日。最近有两位同修建议我把这些年自己上明慧网从未耽误为同修打印师父新经文及明慧周刊等资料的体会写出来，一直未动笔，好像不知从何说起。我从2005年到现在上明慧网已有20年了。今年4月的一天，我是一位协调同修问我上去网了吗，我说上去了，他来与我交流说有的老同修都上不去网了，影响做资料了，问我是用小鸽子上的吗，我回答是。他说想采取另外的软件办法上网，不过得用实名办一个银行卡，我说那太不安全了，这些年我就是用小鸽子上明慧网的，从来都没有耽误为同修做明慧周刊等资料的事。一个是发正念，一个是找自己修炼上哪有漏，每天三件事都做好了，保证能上去。还有就是坚信有师父在看护，一定能上去。一，正念足，有耐心，心态平和。我觉得上网也是个修心过程，我经常对着电脑说，绝不允许共产邪灵干扰大法弟子上明慧网，那是我们的家，必须上去，一定能上去，就突破了邪恶的干扰，上去明慧网了。当然，这些年上明慧网的体会太多了，有时一下就上去了，有时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得经过2个多小时，有时起大早，有时贪大黑，但是不管咋难，最终都上去了。我也悟到，上网的过程也是修炼心性，磨练自己心性的过程。有时上网不顺时，就被红银四、五、六；有时网速慢，就边下载明慧广播等，边学师父各地讲法或学转法轮，边看着电脑，不浪费时间，耐心等待。我的急躁心等很多人心都磨去了。二，改变观念，信师信法不动摇。大约在2022年，我在外地看孙子，也做救人的事，需要上明慧网很难。同修告诉我，电脑需要换新系统。我把电脑托同修交给当地技术同修。换完系统后，同修把电脑交给我时说，就你的电脑上不去明慧网。技术同修说是电脑的牌子不符合要求。当晚，我睡不着觉了。咋办？不能耽误救人。再买一个新的，想来想去，观念一转，不对呀，电脑也是一个生命呀，它也是为大法来的，而且这台电脑一直能上明慧网，为大法、为救人工作5、6年了，立下了汗马功劳，怎么能随便抛弃它呢？我自语道，一定能上去明慧网。第二天打开电脑，用自己上明慧网的方式，一下就上去了，当时感恩的心情无以言表，师父时时刻刻都在看护弟子，就看你做得正不正，符合法，师父就会帮你。这台电脑到现在一直用着，从来都能上明慧网。三，真修实修显神迹。2020年到2023年在外地看孙子，这三年一生没吃的苦，没遭的罪，给予亲家母的尖锐矛盾都出现了，真是百苦一齐叫。我才知道什么是真修实修，对修炼这两个字才有了新的领悟。既要看好婴儿，又要做好三件事，媳妇、亲家母、儿子都给我设障碍，眼泪不知流了多少。但是对师父、对大法，我就是坚信不动。有的同修说上明慧网难，可是我非常顺畅， 而且我觉得是师父给我的通道。打印师父新经文及真相传单哪样也没落下。记得一次元旦，我才有机会出去到楼道挨家挨户发放真相传单。回来时上明慧网，师父给我敲了三下钟，我知道是师父的鼓励。2023年我与儿子及媳妇谈了，我快70岁了，能有这么好的身体是大法，是师父给的。家里有的同修盼着我回去，那里有我的修炼环境和需要我做的事，他们同意。当年九月末，我和丈夫回到自己家，这两年多也有几个同修上不去明慧网，问我上明慧网的秘诀是什么。我说一个是发正念，一个是做好三件事，最主要的就是坚信师父。我上网要上不去时，就想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明慧网他们从来也没有封住过。还有就是精进要旨中的一篇经文，随意所用，上网新软件上不去就用旧的，保证能上去，而且网速很快。有一次周五需要下载明慧周刊，上网好像也没连上，可是我却意外地把该用的资料都下载完了。特别一次无意中下载了为什么要救度众生这篇新经文，当时还不知道有新经文发表，是伟大的师父给我走了另外空间的通道，感恩的泪水涌了出来。今生能成为师父的大法弟子，我感到无比幸运与自豪。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正念走好每一关，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2日。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在修炼中都会遇到些磨难，方方面面的干扰和很多心性上的考验，从中让我们悟道，心性要得到提高。遇到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我们一思一念也是非常重要，念意不正就会被邪恶钻空子，使学员长期处在磨难之中，甚至有些被拖走了肉身，有的就不再向前走了。我个人认为在关键的时候，一个是我们一定要求师父，事情出现了悟不到时请师父点化，不要喊妈或找医生。再一个就是要检查我们动的念正不正，如果不是正念马上否定它，归正自己，这样邪恶就钻不了空子了，师父就会帮我们。再有就是向内找，发正念。有的同修出现病业假象，时间也拖得长，我去年也突然出现两次，我把这两次过关的经历写出来和同修交流。第一次是胃突然剧痛，好像有一个硬东西在里面，痛得把气鼓起，卷成一团，不敢呼吸，来势凶猛。当时我就想，要债的来了，想起师父讲了一段善解的法，我想，以前生生世世被我伤害过的性命，我要和他们沟通，告诉他们真相，指出两条路让他们选择，让他们也得救。我是这样做的，我说，现在告诉生生世世所有被我伤害过的生命，我现在修炼法轮大法了，我们互相之间结下的恩恩怨怨，你们就不要来找我要债了，我还不了的，大法师父会帮我们了结，不要再来干扰我了。因为现在是正法时期，整个宇宙众生都偏离了宇宙大法，都面临着解体，所有众生都面临着销毁淘汰了。在这种情况下，大法师父慈悲众生在正法， 大把的传出是在救度一切众生，所以任何生命都不要来干扰正法，干扰大法弟子修炼。在正法中，任何生命都要同化大法真善人，都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生命才能得到救度。我希望所有众生都能在正法中生命得到救度，希望所有众生都能珍惜这次大法的红船，都能珍惜这次大法师父慈悲救度的机缘，都能珍惜这次生命得到救度的机会。大法的红船是所有众生得到救度的机会。我又说，大法师父给我们讲过这么一段法，我念给你们听。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宇宙在正法中，不干扰我证实法的，我也都可以给你们一个合理的安排，成为未来的生命。想善解的就离开我，到我的周围的环境中去等着。如果你真的无能力离开我的，也不要发挥任何作用干扰我。将来我能够圆满，我会善解你们。那些个完全不好的，还在干扰我的，按照标准不能留下的，只能清除。我不清除你，宇宙的法也不能留你。我说，你们都听见了吧？你们就赶快离开吧。那些个不听的，还在干扰我的，就只能清除了。现在就开始清除那些还在干扰我的一切生命因素。我把这些都告诉他们，就开始发正念。大概只过了3到4分钟的时间，胃里那个硬东西感觉明显就变小，小，小，消失了。大概再过了半小时又来，我又给他们说了一遍，开始发正念。几分钟后再次变小，消失了。另外一次，大概和上一次间隔20几天，突然我喉咙上就像插了一根牙签一样，当时我没有吃什么东西，往下吞它就越往肉里插，我连吞3下它就更凶，又往外咳，喉咙好像肿起来了，我就急了，心想封喉了怎么办。我马上否定了他，归正自己，并像上次那样和他们沟通。说完后开始发正念，大概4至5分钟，他们又消失了。只要我们作证了，师父就能帮把不好的东西给拿掉，给我们了结了。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修炼是严肃的，一丝一念都很关键，这就是一念之差，后果就不一样。我要多学法，学好法，在修炼的路上才有法来做指导，少走弯路。感谢师父慈悲苦度，一路保护着弟子，弟子才走到今天。我虽然只读了2年书，没有文化，但是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大法给我开智慧。在法理中，我明白了当人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在大法中修炼。弟子无法用言语来感恩师父，只有听师父的话，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不辜负师父的期盼，感谢师父慈悲救度。个人一点体会，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从互相拆台到以诚相待的同事们，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10日。我们一个办公室有十几个人，30岁左右的年轻人较多。近几日，听到同事们谈起单位其他部门的事情时，几次说到就咱们部门是块净土。对于净土这个概念，不同的人可能有着不同的定义。我深深体悟到，在这乱世中，只有法轮大法才是唯一的净土。是法轮大法的美好，使我的同事们体会到了他们感悟到的净土。再次回顾我们这个小部门的同事们从互相拆台到以诚相待的经历，证实法轮大法的美好，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也真心期待每个人都能找到真正的净土。一，矛盾重重的同事关系。我们单位是国企，我在单位一个业务部门做管理工作。半年以前，坐在办公桌前，当我有意无意扭头看到坐在侧前方的同事小王，基本是一个场景。他背对我坐着，两腿不停地抖动，低头拿手机玩着游戏。每每看到这个场景，我感觉好无奈，心里一声叹气。安排什么工作也不干，有100个理由拒绝，实在没有拒绝的理由，索性就不理我。反正是安排10件事，能给糊弄着做1件也不错了。每天就玩手机游戏，有时还把个人的笔记本拿到单位玩游戏。有一个不到30岁的女同事，一次我让她把她负责的项目做个进度表，领导要看。她回我说她手里有别的活儿，我让她看哪个着急，安排着做一下，她就冲我吵起来了，说自己手里还有活儿，手里的活儿还没干完。我当时明明看他没什么事情的，那次气得我还掉了眼泪。还有一个30岁左右的男同事，我和一个客户谈了个合作项目，就安排他负责把签协议等事宜具体落实，这是他的工作职责。可是他当时就拒绝了我，说不管。他没有给出任何理由，我也想不出任何理由，这是在给单位拓展业务呀。我直接找领导反馈了这个情况，我告诉领导，你看着办吧，我是为单位业务发展，他办不办和我也没有关系了，该我做的我都做了。还有一个女同事，我让她一起去开会，她背起书包扭头就走，说要让她去开会她就请年假休息。日复一日，我真觉得这个单位的活没法干了，整个部门全部是躺平的状态，连领导也是。向领导汇报工作，领导顾左右而言他，好像与他没什么相干似的。给下属安排工作，偶尔有一件能顺利的办了，我都觉得有点意外。明明只用十几分钟就能处理的事情，拖上几天处理了，也算是不错的成绩了。好长一段时间，我真是想不通，明明是为单位好的事情，明明是应该做的本职的工作，怎么都这样对待呢？那时需要给同事们安排工作，我心里都是忐忐忑忑的，生怕被拒绝。再听到一些不好听的话，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有时也会想起，修炼法轮大法之前，我是很厉害的那种女强人的性格，根本不可能让同事这样对待我。碰到不太听话的同事，是我下属的，我在当场或开会的时候，明着或绕着圈的，都得给他个难看，让他根本不敢再冒犯我。如果是其他部门的同事或领导让我感到受委屈的，我当时没办法，也会记在心里，一有机会就借机发挥的把这个心事了了。而现在我知道自己是一名大法修炼者，不能那样以恶制恶地处理事情了。二，在学法中不断归正。从学法中我知道，修炼人要用善去面对问题，遇到问题要首先找自己的原因。可是从工作的各个环节和安排看， 我找不到我的问题在哪儿，每一个矛盾找来找去都是别人的问题。我强行要求自己不找别人的问题，含泪而忍找自己哪里有问题，得出结论。现在大家都躺平了，整个社会都躺平了，我还要按法的要求要做好人，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这本身就是矛盾了。这种认识虽然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本是什么，但是我依然发自内心的相信，法轮大法的法理宏威至极，任何环境一定有我需要修炼提高的地方。我坚持排斥以恶制恶的思想念头，因为它不符合真善忍大法。在这样的状态下，一天学习转法轮，一下有个意念提示我，是我的争斗心，所以一遇到问题就觉得受不了了，想争个你应该我应该的，心里和人家干起来了。我忽然一下开了窍似的，对，如果我的心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遇到问题就不会跟人家干起来了，也谈不上含泪而忍了。再顺着回想那渐渐触及心灵的矛盾，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我意识到同事当时的表现都是有原因的，是因为我没有把他们放在心上，而只是把工作摆在他们面前。我想到了以下几点，我每次安排工作都是站在一个领导者的角度，机械地给他们布置事情，虽然表现在说话中很客气，但没有从内心真正的尊重他们。从人间的理说，我们能在一起工作是一种缘分，同事们是多么可贵的生命啊，难道我不应该发自内心的尊重珍惜他们吗？同事大多数30岁上下，是独生子女，我将近50岁，我用我在工作中形成的标准去要求他们显然不妥。他们从出生后都是在父母的万般宠爱下，对工作会对他人的责任感相对淡薄。我用一个标准要求同事，达不到我的要求我就难受，这是党文化。而作为每个生命有各自的特点，我没有站在他们的角度考虑。比如那个我说让他和我去开会拿起包就走的同事，在这之前他和我说过几回，他对那个组织会的领导意见很大，不想和他照面，有什么活安排他就干，不要让他去参加那个领导组织的会。而我根本没有把他说的事放在心上，以命令的口气让他去参加会议，才促成他当时的表现。我在工作中形成的观念有很多是党文化，比如工作需要就加班加点干，领导说什么就干什么，很少考虑这个事对不对，加班是否影响到自己的其他事情。而现在多数年轻人即使在工作中也会有自己的分辨和选择，而这也是正常的人的表现。面对同事的不听话时心里难受和无奈，恰恰是我在党文化中形成的观念受到了冲击，而这正是我该正视修去的东西。每次矛盾中感觉心里难过，不是把这个难过的感觉与真我分开，而是不断加强着这个感觉。下次安排工作前心里就担心着被拒绝，这也是自己的心不正，没有把自己当作修炼人，怕矛盾，追求那种一团和气，大家都听我的那种享受，而不是在矛盾中即使找不到原因所在也能乐呵呵地坦然面对。我的这种状态错过了一次又一次修炼的机会，也造成同事被不断地维持着这样的表现，一次又一次地给我机会。在不断地学习法轮大法及向内找的过程中，我还挖出了自己有看不上人的心，总觉得自己像朵花似的，别人都不行就我行，表面上我做对了别人错了的时候，有机会就会和领导说说，显示我自己做得好，张扬别人的过错， 听到别人有家庭矛盾，潜意识中沾沾自喜，我修大法了，我家夫妻和睦，相敬如宾，好像常人中那种我得到了宝贝，别人没得到的感觉。还有自己没有修口，同事们聊天聊点什么事，自己也要参与几句，而参与的内容是搅和在人中评论是非，与大法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三、转变。真正认识到了不足，我决心要去掉这些不符合大法的人心与观念。首先，要从内心真正尊重我的同事们，不要在思想中把他们定位成什么也不干的躺平，要去掉那个想争个你错我对的争斗心。我想这样改变的时候，好像也有智慧了。比如一些工作，我意识到他们不是没有理由的拒绝，可能是对他们来说有一些难度，他们不愿意或感觉自己没能力完成好这个事情。针对这样的情况，我就把他们叫过来，和他们说说这个事情，然后再简单和他们梳理一下如何完成这件事情的过程。需要催促结果的时候，我会走到他们身边，看看进度怎么样，哪里需要我帮着做。对于难度大一些的方案，我就和他们了解一些此类工作的具体细节，然后我先给弄出一个整体方案来，再和相关人员共同研究修改细节。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坐在办公桌前，把要安排的事情冲着他们说完后就等着结果了。面对和以前一样的情况，我不再首先选择找领导去说了，因为我考虑到领导也很为难。领导本身也是个很少发脾气的人，我和他说了他也很难处理，训斥下属也不是他的工作风格。不说吧，好像领导能力也不强了。这时我就心里告诉自己，不要动心，如果不是很关键的工作，稍等等再和他说，看哪儿有什么困难。如果是很着急的活，那我先弄个大框架，再让他们补充一下，这样难度会小。如果是着急的活，人家实在不做，那可能是借这个事情再去我着急的心、求名的心、求利的心。因为着急的活干不出来，可能是要面对上级领导批评，或者是业务受到损失。从学法中我明白了，每件事情的结果是有一定安排和规律的，可能就是应该这样的结果。因为任何事情的结果都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都是有高层生命安排的。在这种情况下，恰恰是去我这些心的好机会。在参与同事们聊天的时候，我提醒自己是个修炼人，不要说搬弄是非的话，不要说带情绪的话，要将大法的美好、传统文化的故事贯穿在聊天中，真心想让同事们符合正的传统，明白大法真相，保持善良的本性，都能拥有美好的现在和未来。前几天，一个同事是个项目负责人，他为了他们小组能得到一些项目奖励，几个人商量着私自在方案中做了一些手脚，结果这个事情被上级领导因莫名的原因给退了回来。他们和我说了这个事，而我这次没有像以前那样心里或话语中责怪他们这样做。我对着他们几个人说，咱们做事要符合真善忍嘛，这假的不符合，所以就办不成了。其实一些事情坚持正统的，也许当时看上去得不到一些利益，也要坚守正的。他们听了都笑了。我告诉他们，按照正常的方案再去走流程吧。现在我们办公室多数工作都能相互配合去完成，去年至今年，我们部门多个项目或活动获奖，获得奖励十几万元，员工收入普遍提高。分配奖励时，我会想到师父讲过，当官是为了别人的法， 按多劳多得的原则，尽量考虑给员工多一些分配比例，自己则按我这个岗位的最低标准。如果我没有修炼法轮大法，我是不会这样做的。前段时间部门聚餐，领导对着大家说，每个人都能和我在一起工作是幸福的。一个以前经常不听话的男同事，就是那个我安排他签协议而无理由拒绝的同事，拉着我的手长时间不松开。他说，对不起，以前我们做的不对的地方，真的对不起。现在那个我一看他就在抖着腿玩游戏的小王，成了我们部门的业务骨干。我自从修炼法轮大法后，原来医生明确无法治愈的病不翼而飞，身体无病一身轻。在家庭中逐步地去掉了很多女强人的霸气，再向传统女性回归，和丈夫说话由原来的高高在上、指点、反问、责问、毋庸置疑与反驳的语气，逐步转变为商量、请教、柔声细语。回家晚了，开门见到丈夫第一句话，我会真诚并稍微躬身说，对不起，回来晚了。丈夫这时会关心着问我累了吧，赶紧休息休息吃饭吧。开始这样时，丈夫觉得都有点表演的感觉，但我是真的发自内心的道歉，并没有刻意去怎样做。和丈夫有不同意见时，我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多数能先考虑丈夫的感受，尊重他的意见。同事们都羡慕我们夫妻恩爱、相敬如宾的家庭环境。有幸此生能走进法轮大法这块净土，愿世上的人们都能亲自看一看《转法轮》这本书，不再受邪党的谎言欺骗，由真正的自己主宰自己，在这乱世之中找到生命真正的净土与来世的目的。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